上一回我们讲到了深陷野仙军营当中的朱祁镇，应该说呀，朱祁镇的处境确实十分的困难，好多这被派来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蒙古贵族祖上都吃过朱棣和明军的大亏，有好多人的亲人呢也是死在明朝军队的手中，所以对朱祁镇怀有极深刻的仇恨。但是朱祁镇呢，用他的气度和风范征服了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即使身处敌营，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人质身份向敌人卑躬屈膝，即使是对于一些辱骂和轻慢他的人，他也能够以礼相待。渐渐的，他身边的那些原本对他怀有敌意的人被他所感化了。在这其中，特别是野仙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啊，他原本十分瞧不起这个打了败仗的明朝皇帝，但自从他奉命看管朱祁镇以来，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他，即使在极为危险艰苦的环境下，这个人仍然镇定自若，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乱。渐渐的，伯颜帖木儿啊开始欣赏并且喜欢这个人了，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这个自己看管下的人质不但没有丝毫的不敬，还对他礼遇有加，甚至还时常的带着自己的妻子去看望朱祁镇，态度啊也十分的恭敬，见了朱祁镇就如同见到自己的上级和前辈一样。伯颜帖木儿的这种态度使得野仙十分不满，他没有想到这个囚犯竟然反客为主，不但没有吃什么苦头，反而过得很舒服，还让自己的弟弟对他服服帖帖的。野仙呢，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唯一的情绪就是愤怒。这种情绪驱使着野仙，在他的内心催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那就是杀掉朱祁镇。朱祁镇人生中的又一次危机即将到来。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野仙不满于自己弟弟对朱祁镇那么恭敬，所以很生气，这野仙很生气，后果可就很严重了，于是他呀有这么一个念头，想要把朱祁镇给杀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促使野仙下决心要杀掉朱祁镇，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野仙向北京进军的途中，他的军队经过一个叫黑松林的地方，并在这儿安营扎寨。这个野仙呀，可能是考虑到马上要打大仗了，让大伙儿放松一下，就安排歌舞招待高级贵族，这其中呢当然也包括朱祁镇。然而就在这个宴会上发生了一件让野仙十分难堪的事情，在宴会召开的时候啊，伯颜帖木儿居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身为囚犯的朱祁镇是礼遇有加，使得众人纷纷侧目。野仙心想，自己这个弟弟竟然如此尊敬这个人质，那把我搁在什么地方了？哈哈，野仙气的是七窍生烟，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于是下定了决心，宁可不要赎金和人质，也要杀掉这个让他丢面子的朱祁镇。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公开杀掉朱祁镇那影响太坏了，于是野仙就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谋杀计划。由于朱祁镇住在伯颜帖木儿的营区，很明显伯颜帖木儿啊是不会让人轻易的杀掉朱祁镇的，而且他的营区距离野仙的营区还有着十好几里地。为了掩人耳目，野仙决定在夜里派人潜入朱祁镇的帐篷把他给除掉，到时候即使是伯颜帖木儿有什么意见，那也没有用了。可是就在夜深人静野仙准备动手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原本平静的夜里突然下起了雷雨，一时间是狂风大作，这还不算，天雷竟然震死了野仙的马。 在史书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会夜大雷雨，震死俄森所乘马。俄森就是野仙的名字。老天爷的架势一下子把野仙给吓住了，他自然不会把这场雷雨和什么积雨云呐、什么阴阳电极之类的玩意儿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上天对他谋杀行动的愤怒反应。野仙一想，哎呦，看来上天还真的在庇护着这个人呢。哎，有了这样的感慨，野仙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计划。就这样，朱祁镇在不知不觉中逃过了这一劫，但似乎上天还要继续的考验他，在他未来的道路上，有一个比野仙更为可怕的敌人在等待着他。咱们看这个影视剧里头啊，叛徒和汉奸往往是非常的可恨，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如此。那个比野仙更加厉害、更加难对付的人就是喜宁。喜宁咱们前边说了，他是原来跟随朱祁镇的太监，后来叛变了。不知道这位喜宁啊到底是有什么心理疾病是还是心理障碍，自从他成了野仙的下属之后，就不断的出主意要毁掉大明的江山，想要除掉朱祁镇。估计啊是心里头积怨太深。在北京战败之后，喜宁又充分发挥了太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野仙狼狈不堪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故作神秘的告诉野仙说，他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绕开京城，攻破明朝，横扫天下。野仙一听那还是有点兴趣，就跟他说，你给我讲讲你这计划是什么样的。喜宁啊就把他这个计划给说出来了。具体的说，他的这套计划十分复杂，是由关外直接攻击宁夏，然后绕开京城，向着江浙一带是攻击前进，最后占领南京，从而占据天下。我呀翻了一下地图，大致量了一下距离，顿时感到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喜宁先生充分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竟然主动要求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真可谓是身残志坚。当然了，和以往一样，他仍然向野仙建议要带着朱祁镇去骗城门，兼当人质盾牌。如果这个计划真的付诸实施的话，且不说最终能否实现这个所谓宏伟的目标，至少朱祁镇先生很可能在某一个关口被冷箭射死或被火铳打死，而沿途的军民也会大受其害。朱祁镇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滑稽的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幸运的又是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两个人帮他闯过了这一关，其中一个呀就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位袁斌，另一个人呢叫做哈明。袁斌是江西人，在此之前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锦衣卫的校尉，根本没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是机缘巧合，那场战乱使得他不但成为了朱祁镇的亲信和朋友，还用他的忠诚与坚毅书写了一出流传青史、患难与共的传奇。而另一个呢叫哈明的那个人则更有点传奇色彩，因为这个人并不是汉族，他是蒙古人，但从他的行为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趁着战乱站到自己的同胞一边去邀功，而是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其行为着实可以让无数的所谓忠诚之士汗颜。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朱祁镇才得以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克服了无数的难关，最终获得自由。要说朱祁镇呢，是一个政治嗅觉很不敏锐的人，他听到喜宁的远征计划之后，并没有看出来喜宁的险恶用心，拿不准主意，就去询问袁斌和哈明。这两个人一听，那是大惊失色，赶紧跟朱祁镇说，我的皇上啊，您可千万不能去，这么一去是太凶险了啊！天寒地冻不说，大哥您还不会骑马呀， 就算没冻死没饿死，到了边关，守将不买您的账，您可怎么办呢？这一番话说的朱祁镇是冷汗直冒，他立刻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同出征。打定了这个主意之后，朱祁镇的态度就非常坚定，对喜宁的计划是推脱再三，还请出伯颜帖木儿等人是多方活动，最终使得这一南侵计划是暂时搁浅。就这样，朱祁镇在袁斌和哈明的协助之下，赢得了这个回合斗争的胜利。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朱祁镇和袁斌以及哈明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他们已经由君臣变为了朋友。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和朱祁镇做朋友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在瓦剌军队当中，朱祁镇的身份那是囚犯，他的待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帐篷和一辆马车，况且这位仁兄已经不是皇帝了，还随时有被拖出去砍头的危险。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古以来被俘的皇帝能够活着回去的那是少之又少，跟着这位太上皇大人混，非但捞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有可能随时搭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要是搞风险投资，大可不必找朱祁镇这样的对象，因为风险呀实在是太大了，而收益却遥遥无期，或者说根本就是零。袁斌和哈明十分的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操守，把自己的忠诚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在朱祁镇人生最为黑暗的时刻，这两个人一直都陪伴在他的身边，上演了一幕幕流传青史、感人至深的场景。您比如说吧，在沙漠里头啊，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是酷热难耐，晚上却寒气逼人。很明显，朱祁镇先生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也缺少自理能力，而他的身边呢，也没有什么太监宫女来伺候着，只有单薄的被褥。当夜幕降临，气温下降的时候，朱祁镇呢，冻得直哆嗦。每当到这个时候，袁斌都会用自己的体温来去为朱祁镇暖脚。可能有人会觉得袁斌的这个行为啊，只能表现出封建社会那种臣子的愚忠。那么下边的事例应该可以证明，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个行军途中，袁斌一不小心中了风寒了。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得了这种病，那几乎就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派专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一看袁斌病了，急得不行啊，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情急之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袁斌，用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方法为袁斌取暖，直到袁斌汗流浃背，转危为安。在那艰辛的岁月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朱祁镇，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连瞎子也能看出来，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这位朱祁镇先生就只能是老死异乡了。但无论情况多么险恶，袁斌和哈明始终都守护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这种行为呢，我们通常会称之为患难与共。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自古以来啊，最难找朋友的人，他就是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朱祁镇先生确实找到了两个朋友，不为名利，不为金钱的真正的朋友。更为难得的是呢，朱祁镇并没有走他先辈的老路，演绎出能够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的老戏。在之后的岁月里，虽然他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始终牢记着这段艰辛岁月，保持着与袁斌和哈明的友情。就这样，朱祁镇、袁斌、哈明团结一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着与命运的抗争。但是他们逐渐发现呢，要想生存下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人十分不愿意让他们继续活着，非要置他们于死地。这个人 还是喜宁。这个喜宁啊，十分的讨厌朱祁镇，也非常讨厌忠诚于朱祁镇的袁斌和哈明。这似乎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背叛者的眼里，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背叛者，而袁斌和哈明违反了这一规则。喜宁多次向野先进言，希望杀掉朱祁镇，但是由于有伯颜帖木儿的保护，再加上野先的政治考虑，这个建议啊很难得到实施。于是他灵机一动，希望拿袁斌开刀，可是又苦于没有借口。哎，正好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几乎促成了他的阴谋。那位问了，什么事情呢？哎，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野先为了缓和和明朝的关系，也是为了将来打算吧，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镇。但是不知道是他妹妹长得不好看呢，还是朱祁镇不想当这个上门女婿，反正是一口回绝了。但毕竟自己还是人家的囚犯吧，绑匪愿意招人质做女婿，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万一要是激怒了野先，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朱祁镇想了一个很绝的理由，回绝了这门送上门的亲事。朱祁镇说什么呢？他对野先说，很荣幸您愿意把妹妹嫁给我，我呢也很想娶她，可问题在于我现在是在外边打猎呀，所谓的北狩，这是史书当中对于被俘皇帝的一个体面的说法啊。我在外边打猎，要想娶您的妹妹，但是礼仪不全呐，实在是太过失礼。这样吧，等我回去以后啊，回到大明的皇宫，我一定郑重的来迎娶您的妹妹。哎，原话说的是嫁玄而后聘。朱祁镇呢，这一招可以说打了个太极拳。所谓的嫁玄而后聘，那是要想让我聘你的妹妹，先得让我嫁玄，先让我回去。一来二去啊，这个责任又推到了野先的身上。野先虽然粗吧，却并不笨，听到这个回答，那气得立刻是火冒三丈。等你朱祁镇回去再说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老子还不想放你呢。野先这才感到，这个貌似文弱的年轻人其实十分狡猾，他真想在朱祁镇身上砍两刀来泄泄愤，可是考虑到政治影响，又只好忍了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喜宁啊抓住了机会，向野先告密，说这些话这不是朱祁镇自己想出来的，那是袁斌和哈明唆使他这么说的，是他们俩教的。这个小报告打得可十分的厉害，野先正愁没人出气呢，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袁斌和哈明，开始寻找机会想要杀掉这两个人。所幸啊，朱祁镇是得到了消息，于是就安排袁斌和哈明和自己住在一起，形影不离啊，总在一块儿。这个野先呢，碍于面子，也很难在朱祁镇面前动手杀人，于是袁斌和哈明这才保住了性命。但是朱祁镇毕竟不能24小时的和袁斌哈明在一块待着呀，他也有外出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很短，却也差点酿成大祸。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呀，朱祁镇外出去探访伯颜帖木儿去了，上伯颜帖木儿那串个门，回来之后发现袁斌没影了，他是大吃一惊，赶紧问左右的人，说你们知道这个袁斌上哪儿去了吗？左右人告诉他，哦，是野先派人把他给叫去了。朱祁镇一想不妙，赶紧的去追，顾不上别的了，他问清了袁斌出行的方向，立刻就追寻而去。这个朱祁镇呢，他不会骑马，要追人只能是一路小跑，虽然是汗流浃背，他却丝毫的不敢有所停歇，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啊要是去晚了，这个袁斌必定是凶险异常，要是真的赶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是看见袁斌的人头了。好在呀，上天不负有心人，体质虚弱的朱祁镇紧跑慢跑，终于还是追上了袁斌。不出他的所料， 野先派来的人呢，正准备要杀掉袁斌呢。那么朱祁镇能不能从野先的刀下救出袁斌的性命呢？咱们下回接着讲。